弟兄姐妹平安。今天我要证道的题目是苦境中的危机与转机。好，我想在这段疫情期间，我们看到许多人性的显露，国家跟国家，百姓跟百姓之间彼此的攻击，在这样的攻击当中，就有很多恶毒的话语，甚至是一些很诡诈的行动会出现。相信最近我们如果常常看电视的话，我们也会被这些信息影响我们的情绪。其实天灾人祸都随时发生在我们的身边，可是呢，我们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发生，我们也没有办法避免，我们更难去追究到底是谁的原因。除了天灾人祸，其实在我们的成长过程当中，我们会看到许多不好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的周边，许多人受害，而且呢，这些受害者我没有清楚知道他们是被谁加害的。那些加害的人呢，虽然在这样的过程当中，却没有任何遇到任何的一个不好的后果，但是受害者呢，他们却一次又一次的遭受伤害。这些情景可能就发生在家庭当中，可能就发生在邻里当中，也可能在你的工作中，或者在社会国家中。可是在这样的情况当中，如果我们是当事者，而我们当时还没有信主，我们可能就会认为我自己真的是命苦，很倒霉，或者是会说什么神瞎了眼，根本就没有天理可存，或者自我安慰说不是不报，乃是时候未到。可是信主以后呢，如果我们还是在这样的一个迫害当中的时候，我们就会不明白了。圣经不是告诉我们神是慈爱的吗？刚刚唱了很多的诗歌，不也是这样告诉我们吗？不是信他的人就蒙他保守吗？然后越想越生气，神不是为拯救我们吗？为什么我还深陷在苦境当中？为什么祷告没有用呢？甚至我们会说，上帝啊，你怎么还不出手呢？你的眼目不是遍察全地吗？我们可能就会质疑我们的神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曾经遇到这样的情况吗？你心里曾不曾经想过，我真是恨不得身边的这些恶人遭天谴，遭神惩治。当上帝一直都不出手的时候，你又一直陷在这样的光景当中的时候，你怎么样面对这个苦难？信仰对你在这样的苦境当中有什么帮助呢？今天我们就从诗篇73篇，我们来领受神的话语，求主帮助我们在充满罪恶的这个世代里面，可以告诉我们怎么样的生活，而且仍然还可以归荣耀给神。所以让我们一起来诵读诗篇73篇，我们要把整篇诗篇都读完，在视讯中的也可以一起和我们来诵读。好，我们开始同声。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，至于我，我的脚几乎失散，我的脚险些滑跌。我见恶人和狂傲人想平安，就心怀不平。他们死的时候没有疼痛，他们的力气却也壮实。他们不向别人受苦，也不向别人遭灾，所以骄傲如链子戴在他们的项上，强暴像衣裳遮住他们的身体。他们的眼睛因体胖而突出，他们所得的过于心里所想的。他们讥笑人，凭恶意说欺压人的话。他们说话自高，他们口亵渎上天，他们的舌毁谤全地。所以神的名归到这里，喝尽了满杯的苦水。他们说，神怎能晓得？至高者岂有知识呢？看哪，这就是恶人，他们既是常想安逸，财宝便加增。我实在突然洁净了我的心，突然洗手表明无辜，因为我终日遭灾难，每早晨受惩治。我若说我要这样讲， 这就是以奸诈待你的众子。我思索怎能明白这事，眼看实系为难。等我进了神的圣所，思想他们的结局，你实在把他们安在滑地，使他们掉在沉沦之中。他们转眼之间成了何等的荒凉，他们被惊恐灭尽了。人睡醒了怎样看梦，主啊，你醒了也必照样轻看他们的影像。因而我心里发酸，肺腑被刺，我这样愚昧无知，在你面前如畜类一般。然而我常与你同在，你搀着我的右手，你要以你的训言引导我，以后必接我到荣耀里。除你以外，在天上我有谁呢？除你以外，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。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，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，又是我的福分，直到永远。远离你的必要死亡，凡离弃你行邪淫的，你都灭绝了。但我亲近神是与我有益，我以主耶和华为我的避难所，好叫我述说你一切的作为。让我们再次低头祷告。亲爱的阿爸父神，求你光照我们，带领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明白你透过亚撒的这首诗篇要教导我们的。现今的世代，恶者的工作会越来越猖狂，人心的黑暗也会越来越严重。求主让我们在这样的世界生活的时候，能够有你的话语帮助我们，使我们明白你恩典的美好。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诗篇七十三篇，诗人第一句话就宣告，神实在是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。其实这句话他要能够这样宣告，是诗人灵里经历了极深极深的试炼之后他发出来的宣告。很多的时候其实我们信主了，圣经的话我们也都熟悉也都知道，但是生活中当我们遇到一些难处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真的能够信入神告诉我们的这些话，那就不一定了。这里告诉我们神实在，实在这个字在诗篇七十三篇出现了三次，让我们感受到诗人所经历的，他所描述的是实实在在，是真实的。那么在这里他说神实在恩待，就让我们知道不是人做的多好，而是神主动的怜悯，是神主动的恩待，这些是出于神的作为。那么他告诉我们神实在恩待谁呢？他说是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。相信在这里讲以色列的时候，不是单指以色列这个民族，而是指属神的百姓。那么我们现在读当然也就包括我们。重要的是那些清心的人，当我们读到那些清心的人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马上浮现的是福音书里面登山宝训里面主耶稣说什么？有福啊清心的人，清心的人能够怎么样？因为他们必得见神，必得见神，这是神的应许，清心的人可以见神。所以我们知道人都渴望能够见到神，能够与神面对面，但是我们的神是圣洁的神，我们如果不圣洁，我们没有办法见到神的面。清心的人，怎么样的人是清心的？清心的人呢，是他心中很纯正，在各样的环境当中他仍然能够心静平稳，就像一个湖，在平静的湖面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他那个倒影，他把周围的环境很清晰的倒映在湖面上。我们欣赏到这样的湖面的时候，我们会发出一个赞叹，这是何等的美好。所以清心的人能够清楚看见神的美好，神的心意，这样的人也必然是注目在主的身上，定睛在神的身上。那为什么诗人会有这样的领悟呢？会发出这样的宣告呢？其实他在苦境当中，他差点陷在危机当中不得脱身， 什么样的危机呢？诗人说，至于我，我的脚几乎失散，我的脚险些滑跌。他用加强语气的口吻说道，至于我，就是我。刚刚说神恩待清心的人，我呢，我几乎要失散了。来对比神恩待清心的人，我的脚几乎失散，险些滑跌。所以当他讲几乎险些，就让我们知道他并没有全身扑倒，是神保守。因为诗篇37篇24节，神说他虽失脚也不至全身扑倒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耶和华用手搀扶他。那他为什么会几乎失散，险些滑跌呢？因为他的眼目移转了。他眼目在看什么呢？首先他看见恶人的光景。他说，我见恶人和狂傲人享平安，就心怀不平。原文是这么说的，因为我嫉妒狂傲的人，我看见恶人兴盛。兴盛这个字是 shalom， 那我们知道 shalom 就是平安。那这平安包括了平安、完全健康，就一切的美好。他看不到恶人遭报，反而有平安。虽然这个平安我们知道并不一定是真平安，但至少从人的眼光来看，他们恶人是生活很顺遂，无灾无难。诗人受不了，他心中就生出嫉妒来。和合本翻是心怀不平。我们知道当一个人嫉妒生发出来的时候，带出来的会是什么？会是仇恨，会是生气，会是不安，许许多多负面的情绪。诗人的眼目没有因此离开他所看见的，因为他更看见了这些恶人死的时候没有疼痛，死的时候没有疼痛，这是多少人的期待。我父亲中风多年，8年了，不能言语，今年94岁。我常常为他祷告的是，主啊，你如果要接他回天家，就让他在睡梦中离开吧，让他不要再住医院，不要再插管，不要再受这些痛苦。我母亲失智多年，我也是这样为他祷告。所以我们知道这是绝大部分的人所期待的，也是我们认为这个是老年人最大的福分，就是在睡梦中被主接去了。可是如今诗人看见的是作恶的人享受这样的福分。他们的身体壮实，不像别人受苦遭灾。有位姐妹曾经跟我说，俗话说了，恶人活千年啊，用台语讲，也就是说恶人呢好像死不了。不晓得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感觉。而诗人发现恶人越享福啊，他们就越骄傲，就越发的强暴。他们不会感恩，不会说哦，我生活得很好而感谢神，他们不会因此怜悯人，他们只有更加的猖狂。那使受害的人可能人数会更增加，或者使这些受害的人的痛苦更加增，这实在是没有道理，对吧？正如先知哈巴谷想的，神怎么会让凶恶的加勒底人来攻打神的百姓呢？怎么会有这样的事？诗人就继续看，看着恶人，他就更受不了，因为他又看见，哇，他们身体肥美，因为他们根本不需要劳力啊，但他们所得的却超过他们心中所想的，也因此他们讥笑人，说话自高，甚至还怎么样，亵渎上天，毁谤全地。他们根本就不怕神，他们自觉没有什么事情能够拦阻他们要做的，他们甚至可以自认为他们就是神。这对属于真神的百姓是无法忍受的，这么狂傲，说话还亵渎神，神怎么不出手惩治他们呢？神为什么纵容他们这样欺压人呢？这些人不单欺压人，甚至还亵渎神，抵挡神。诗人到这个时候已经义愤填膺了。 他就说，所以神的名归到那里，喝尽了满杯的苦水。神的百姓在这样的恶人面前所受到的苦痛已经满溢出来了。这就像摩西他到埃及法老那里去的时候，要带以色列百姓出去，但是你发现没，神越显神迹，法老呢就越发苦待以色列百姓。摩西就说了，自从我去见法老奉你的名说话，他就苦待这百姓，你一点也没有拯救他们。摩西这样说，以至于恶人甚至神自己的百姓在这样的光景中也会说，神怎么能够晓得呢？至高者岂有知识吗？恶人他看不到神的名所依靠的神出手来拯救他们，他们就越来越恶，以至于罪恶满盈，根本无视于神的存在，自认神呢也拿他没有办法。而这样的光景往往也会让神的百姓受影响，也会怀疑，上帝啊，你是不是真的晓得，至高者啊，你是不是知道要处理这个恶人，至高者所说的话怎么没有成就呢？为什么让义人好人受苦，恶人反倒想平安富足呢？诗人越发痛苦，他不但自己看见，他还要告诉所有的人，看哪，这就是恶人。他们既是常想安逸，财宝便加增，而他又如何呢？他说，我实在，第一次的实在是神实在恩待，这边说什么，我实在突然洁净了我的心，突然洗手表明无辜，因为我终日遭灾难，每早晨受惩治。他开始觉得，既然情况是如此，那我努力洁净我自己的心，洗手表明无辜，让自己跟罪恶远离，尽量的不犯罪，有什么用呢？这都是突然，是枉然。当我们说突然枉然的时候，就表示我们所做的这一切都是虚空，没有功效，根本没有意义呀。相信这也是许多信主的人在我们生活中内心的一个挣扎，我们这样的持守自己的心有什么用呢？其实箴言说，谁能说我洁净了我的心，我脱净了我的罪，也就是说我们靠自己根本是不可能洁净我们自己的心，脱离自己的罪。因此我们的思念，当我们的思念如果落入到我突然洁净，我突然洗手的时候，其实我们已经渐渐的不知不觉的忘记了神的恩典，忘记了福音。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又看见恶人步步逼近，他们把人逼到角落了，没有人能够拦阻他们，不但如此，他们还得到他们心中所想，远远超过他们所想要的，而被他们逼迫的却得不到任何的好处，我们心中就会浮现出一些想法，如果神你不攻击他们，我们为什么不能反击呢？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忍耐，要忍耐到什么时候？为什么不能以恶报恶？相信这些思念可能都在我们心中翻滚了好多次，说不定你反击的做法你都想好了，只是你难以施展，因为恶人实在太强势，太难以下手了。可是如果恶人离我们远远的那还好，可是如果这个恶人就在我们的身边怎么办呢？诗人感受到的是，自己这么保守自己的心，这么样的谨慎不犯罪，但是每天早晨却每天遭灾难，每早晨受惩治。因为每早晨起来，他外在内在其实都在极深的煎熬当中，内心会不断的交战，神的话我看见的结果是什么，不断的在那个交战当中，这样的坚持有什么用？ 这样的思维其实让世人在苦境当中进入了危机当中，他的桥快要失散，险些滑跌了，快要站立不住了。所以我们看见人在苦境当中的时候，最大的危机是什么？是我们觉得我们自己被剥削得太厉害了，我们不想再忍耐，想靠自己，我们要改变环境，我们要改变人。我们眼睛定睛在这个世上的人事物的时候，我们的心其实也受这些事物的影响，我们胜不过我们里面的我。我们里面常常会自我为意，我们里面也会有想要较劲的心，于是我们就在这个淤泥当中越陷越深。我们想要爬出来，挣脱出来，我们要跟恶人一较高下，其实当我们越这样的时候，我们就越被这个流沙吞噬。如果我们不放手，我们不把手伸向神，我们就灭亡了。我们若被恶者影响，以为神不知道他们所做的，或者知道但是神无能为力，我们就受骗了，我们就受骗了。我们来看诗人怎么帮助他自己和我们来走出这样的危机。说时迟那时快，诗人就突然想了，我如果这样讲，我就是以奸诈待你的种子。他想到如果他继续陷入在这样的思维当中的时候，那就是对神的儿女和后代子孙不忠实了。他自己若觉得一切都是突然，自己和恶人和不信的人有什么不同呢？那么自己以前为神所做的见证，那不都是骗人的吗？我们所传的福音，我们所讲的道，不都是骗人的吗？都是突然的吗？心灵深处，诗人知道，不应该，不可能是突然的，也不可能是虚空的。但为什么会这样呢？神的意思到底是什么呢？就像哈巴谷先知一样，当他思索无法明白的时候，他就站在守望楼上，他立在望楼上，他要观看，看什么？他要看耶和华对自己说什么，我可以用什么话来向他诉冤。在这里诗人自己怎么样想也想不明白的时候，可是当他进入到神的圣所，就发现苦境中有转机了。其实亚撒是谁？亚撒是利未人，他是在大卫时代在会幕服侍的人，他负责唱诗敬拜训练人，他常常在圣所。所以这让我们看见的是，我们常常来教会，我们在教会中也忠心服侍，我们也教导，我们也传讲，可是如果我们不谨慎，我们还是容易被世界的事情抓住我们的心，所以我们要谨慎。这一回当他进入圣所，我相信这个圣所不单只是可见的圣所，而是进入到与神真实的同在，面见神的时候，我也相信这样的时刻是圣灵的工作，是圣灵的光照。于是他的眼目呢，就从世界所发生的事情转移到神的身上去了。于是他就思想到恶人的结局，恶人的结局，因为人最终都是要面临什么？审判。我们都是要面对这个审判的神，面对的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。他马上就发现神实在，第三次的实在，第一次神实在，第二次是人实在，第三次再一次回到神的身上，神实在。他看到恶人真实的情况，其实神实在是把他们放在滑地，使他们其实是一无所有，使他们掉在沉沦之中，就是灭亡的。我们人单凭眼见，我们看到的是什么？恶人拥有一切，超过我们，他拥有钱财，还拥有权势，但是其实这都是短暂的，这些反而使得他们没有办法到神的面前来，他们敌对神，其实是走上灭亡之路。他们转眼之间 变成何等的荒凉，他们被惊恐灭尽。所以其实人活在这个世上是很短暂的。当他们面对审判的时候，面对死亡的时候，他们就会发现自己是在永恒的深渊，无法挽回。就像拉撒路跟那个财主，在永恒当中才发现这两边有深渊相隔，人已经没有办法改变结局了。一到结局的时候，我们才会发现世间的生活好像梦一样，醒来才发现身处在不同的两个世界。活着的时候二人自高，口中亵渎上天，毁谤全地，可是面对结局的时候呢，神轻看他们，他们才会发现自己是多么的愚蠢，像胜过全能者，以为神怎么能够晓得，以为这个至高神怎么会有知识。其实人啊，何等的无知啊。诗人不但看见恶人的结局，他也看到他自己的眼目，当他从神的身上转到世界上的时候，自己是多么的愚昧，信心在这个时刻似乎完全的就消失了。在困境当中，自己一步一步走入危机当中，于是他深深的在神的面前悔改，他看见自己的软弱，在苦境当中一不警醒，自己不知不觉当中已经被世界的现象抓住心了。这样的情况他觉得心里发酸，也就是他心里非常的愁苦难耐。而肺腑呢，被刺，犹太人常常是用五脏肺腑来表达自感受的地方，所以诗人心中感受是极其的痛楚。因为回转之后，他发现自己是何等的愚昧，自己的眼目竟然被恶人所行的抓住了，自己心中所思所想的已经逐渐远离神了，甚至觉得自己是突然洁净自己的心，突然洗手表明无辜。所以因此诗人在神面前他说，我像畜类一般。因为我们常常以为自己行得正，甚至我们觉得我们是替天行道，其实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跟恶人相去不远，我们就像畜类一般，做事情行动却不思考，不会思想那个结局是什么。诗人终于明白，所以他就发出感恩，他说，然而我常与你同在，你搀着我的右手。这里让我们明白，不是今天我的行为比恶人好多少，所以我们能够在永恒当中享受恩典，不至于灭亡。事实上是什么？是主与我们同在，是主搀扶着我们。很多的时候我们理智上知道圣经告诉我们神必不撇弃我们，但是在苦境当中我们却常常觉得神你在哪儿啊，常常感受不到神的同在。所以我们就会转而将眼目呢放在神，你到底有没有行神迹，你会不会行神迹，有没有为我们解决我们生活中的难处，有没有让恶人遭报。可是当这一切一天两天过去都没发生的时候，我们就很难说服我们的心了。我们的神是爱我们的，是与我们同在的，我们会质疑了。从诗人所经历的这一切，神让我们明白他拯救我们的方式不一定是让我们不遇见苦境，不遇见恶人，而是在苦境当中他应许我们他必然与我们同在。同在代表着什么？不是他就解决所有的苦境，同在代表的是他实实在在为我们承担这些苦楚。你觉得你很苦吗？主跟你一起，他也在这个苦境当中，而且他实实在在愿意赐力量给我们，赐智慧给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勇敢地来面对这些攻击。当我们在苦境中，如果我们总是希望很快有神迹出现，我们能够制服恶人，其实我们的心跟恶人一样，骄傲就很容易如链子在我们的项上，
老是有神迹出现，慢慢的你就很骄傲了。诗人告诉我们，满有智慧的神是要用他的话引导我们，他的话，走在这样的难处当中，神要我们去经历的是他话语的实际。神的话，我们的主是真理、道路、生命，我们能够活着是要靠他口里所出的一切话，不是靠神迹活着，是靠神口里所说的一切话。他与我们同在，他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让我们不至于走偏。而神的应许是什么？是他必接我们到荣耀里。刚刚恶人的结局是什么？我们算得了什么？但是他会接我们到荣耀里，这是我们的盼望。这个盼望是真实的，是活泼的。我们和主耶稣一样，当我们离开这个世间的时候，行完主的道路以后，像保罗讲的，我们要进荣耀里，我们要与主与天父同享这个荣耀。因为我们的主不单单是要拯救我们脱离苦难，更重要的是要拯救我们脱离黑暗、脱离罪、脱离死亡，并且赐给我们永恒的生命、永恒的盼望，还要赐给我们永恒的产业。世纪的末了，这个世界其实会被火焚烧，我们所存留的其实是主的生命和我们所经历的一切恩典，以及神给我们所有的丰富。所以我们知道，诗人面对这样的环境，这个环境并没有改变，可是当他进入到圣所的时候，神的同在、神的所在地的时候，他看见自己是多么的愚昧无知，他看环境的眼光已经不同了。他再次看见神的同在、神的搀扶，他的口就发出了极美的赞美。他这个赞美是我们常常会唱的一首诗篇：除你以外，在天上我有谁呢？除你以外，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。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，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，又是我的福分，直到永远。我们在世上为什么会有抱怨？为什么会愤愤不平？为什么会嫉妒？不是常常就是因为比较来的吗？因为自以为意、自怜。可是我们就是一个罪人呢，我们怎么能够逃脱这样的一个想法呢？我们要来到最喜乐的神这里，爱我们的主要带我们到至高的位置看世界上的这一切。我们的眼目不再局限在这个世界，而是能够看得更深邃、更远，看见神一切的丰富，他为我们所存留的产业是永远的，是不衰残的。因此我们可以从心里发出：除你以外，在天上我有谁呢？除你以外，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。就如保罗，他以前逼迫教会，可是当他认识主耶稣基督以后，他可以这么说：我将万事当作有损的，因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。万事当作有损的，当我们明白能得到基督是何等大的恩典、何等的宝贵的时候，我们就不会与人比较这世上的万事了。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体会衰残、会生病、会老，但神是我们心里的力量，死亡不能辖制我们。我们不用跟人家去比较，为什么他比我健康？为什么他比我长寿？为什么他比我强壮？因为我们一比较，我们就受不了。我们受不了别人不信主啊，还比我们健康，还比我们强壮，甚至他们还作恶，还活得比我们好啊！如果我们往这个方向想，我们会受不了。保罗曾经说过：所以我们不丧胆，外体虽然毁坏，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。我们这至战至亲的苦楚，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。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， 乃是顾念所不见的，不要顾念所见的，要顾念所不见的，因为所见的呢是暂时的，所不见的是永远的。所以我们会衰残，会老，会死，但我们知道神会保守我们，神会帮助我们。我们虽然没有恶人所得到的那一切，但是我们现在有主，我们有主，现在有主，将来我们还有荣耀。神是我们心里的力量，力量原文是磐石，在这个地方它是磐石，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是被建造在这个磐石上。福音书告诉我们怎么样，房子建造磐石上，风吹雨打都不会倒塌，都不会倒塌。当我们进入到圣所，看明一切，我们的口发出赞美的声音，因为我们的神真的是配得我们称颂赞美的神。让我们的口不要发出苦毒、抱怨、咒诅的话，雅各书也说过，因为我们如此行的时候，其实我们是把自己放在危机当中，因为我们这样做，我们和恶人有的时候没什么差别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让我们能够高声赞美我们的神，因为当我们赞美神的时候，我们站的位置就不一样了。我们不需要每一个人都像保罗啊，曾经被提到三层天去，我们不一定 有这样的机会。我们也不一定像使徒约翰被圣灵呢在启示录一会带到这儿，一会带到天上看天上的景象。但是我们在基督里，当我们回到神的面前的时候，思想人的结局，思想神的话的时候，我们就到天上了，我们就到天上。诗人赞美神以后呢，他就清楚看见了，远离神的必要死亡，离弃神行邪淫的都要灭绝，但我亲近神却是有益的。这里的但我这个字跟第二节的至于我其实是同样一个字，都是加强语气，然后跟前面的句子是有一个极强烈的对比。经过这一次的经历，诗人清楚亲近神是有益的。这个有益啊，不是世界上可见的益处，物质上的好处，而是生命的益处。而这个得着是永存的，正如保罗说了，因我活着就是基督，我死了就有益处。这个益处，死了怎么还有益处呢？就是在指这个生命，不是在指看得见的世上的东西。当我们看清什么是死，什么是生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够明白，不认识神，远离神，就在死亡当中，就在罪的权势当中无法挣脱。唯有被神拣选，在基督里，我们才有可能是生的，是活着的。这个生就是在基督里的永生。诗人最后说，我以主耶和华为我的避难所，好叫我述说你一切的作为。所以当我们明白我们所得着的是永生，所经历的是神的同在，神的搀扶，是神的帮助的时候，我们的口发出赞美之外，不要忘记了，我们的口要述说神一切的作为，要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因为还有很多人不认识主，他们跟我们以前一样，他们陷在淤泥当中，他们努力的想靠自己要杀出一条出路来。可是我们清楚，人越挣扎越陷得越深，问题是他们还不认识主，他们还不知道他们可以抬起头来注目在耶稣的身上，可以举起双手，那么神就会从高天伸手抓住我们，把我们拉出来，并领我们到更宽阔之处。单单因为神喜悦凡寻求他的人，他们还不知道，所以我们一定要去宣扬，我们要告诉这些还没有信主的人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不知道你现在所处的环境如何，是在什么样的光景当中，你们夫妻之间是不是仍然在挣扎当中，在亲子姻亲的这种关系当中，是不是仍然面临许多的攻击，还是在各样的环境当中遇到许多的恶人？无论是哪一种， 盼望诗篇七十三篇能够成为你我的帮助。当我们的心被世上丑陋的事情抓住的时候，让我们不要定睛一直被那个东西抓着，让我们进到神的面前，不是我们要无感于这个世界，无感于这个恶人所做的一切，或者是我们漠视我们所受的一切的伤害，不是，而是唯有我们进入到圣所，我们的心才能够得释放，我们的心才能够得自由。我们得释放得自由之后，我们才能够从神那里得智慧，从神那里得力量，知道要怎么样来面对我们现在所处的苦境，而不是我们靠自己的冲动、自己的火气、自己的意思来做。我们在基督里，我们可以蒙他保守，他是我们的避难所，是我们的高台，他为我们承担一切的苦楚，他为我们征战。盼望我们在苦境中不要将自己放在无法挽救的危机当中，能停下来，停下来，你很苦，是的，但是停下来一思索，圣灵就会带我们回到主的面前，我们的生命又会再一次有转机。诗人这一路的经历，当他发出亲近神是与我有益的时候，就和第一节神实在是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相呼应了。当我们亲近神，蒙神宝血洁净我们的心，蒙圣灵保守我们得成圣洁，我们就成为清心的人，我们的生命就能够反映出神的荣美，我们就看见神真的恩待我们，神真的恩待我们，我们真的得着的是超出我们所求所想的，我们得着的这个益处是永恒的。愿神祝福每一位聆听主话语的人，记得我们是有福的人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若你心中仍然有许多过不去的事情，借着祷告祈求仰望，将这一切交托在主的面前，主必与你们同在，也必赐下出人意外的平安。亲爱的阿爸父啊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在创世以前你就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，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在我们愚昧无知的时候，你仍在我们身边搀扶着我们，不让我们全身扑倒。圣灵啊，我们也感谢你，当我们陷在苦境中的时候，我们找不到方向的时候，你光照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再次停下来思想神的话语，使我们得以回转。亲爱的主啊，你必不让我们羞愧，愿你从你儿女身上得着你当得的荣耀。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